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12国的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 TPP。美国退出 TPP， 亚太国家反应不一。美国国会批准蓬佩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几日以来，各方都在注意他的新人新政，台海两岸都关注他是不是挑战美国的一中政策。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兹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during long-term interes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长远利益，不同的政府对于怎样更好地追求那些利益或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美国在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利益却是不变，执行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所规范的承诺将会持续指引住美国的行动与决定。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令，让美国退出12国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 TPP。 本星期是川普政府开始执政的第一个星期。川普在白宫表示，退出 TPP 对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川普还好像过去历任共和党总统这样签署命令，再次禁止政府向提供堕胎服务或提供有关堕胎资讯的国际组织提供资金。此外，川普还兑现竞选承诺，下令冻结了很多政府机构招聘，减少政府开支和控制政府膨胀。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开始谈判达成的，但是美国国会一直都没有批准。很多国会议员反对这项协议或持怀疑态度。协议的签署国家还有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智利、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白宫发言人斯宾塞说，川普曾经多次表示这类的多国协议不符合美国利益，他正在迅速推动能够增强美国工人和制造业竞争力的贸易政策。斯宾塞还说，川普总统将与世界各地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协议谈判。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本来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议，覆盖近40%的世界经济和1/3的国际贸易。中国未有参与谈判，但中国似乎已经准备好利用目前的真空，与本应参与12个国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的东南亚国家制定自己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 TPP。 川普总统说，美国要进行贸易，但是要一对一，如果有人不遵守规则，美国就会发出终止契约通知书，30日之内他们要改正错误，否则美国就会退出。对于美国退出 TPP，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说，澳大利亚希望获得进入更多市场的机会。澳大利亚已经有了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议，当然亦都存在着中国加入 TPP 的潜在可能性。特恩布林说，美国今后亦都有可能改变政策的， TPP 亦都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进。他最近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就在昨天晚上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这个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在国会讲话时说，日本相信川普总统理解自由和公平贸易的重要性，日本将会继续争取他理解 TPP 的战略意义。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斯宾塞星期一说，毋庸置疑，川普上个礼拜五的宣誓就职典礼是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一次。斯宾塞因为对有多少人观看川普就职典礼的评估而广受批评。 斯賓塞星期一話，除了在電視上觀看的3060萬人以及華盛頓現場的幾十萬觀眾之外，還有幾千萬人通過網上社交媒體觀看了川普的就職典禮。斯賓塞在上個禮拜六對記者表示，川普就職典禮是至今為止觀眾最多的就職典禮，無論是在現場定是在全球。他並沒有提供記錄材料的，亦都沒有回答記者問題，但是他的講法反映了川普較早時候的講法。川普說他在國會大廈的台階上宣誓就任第45任總統的時候，在國家廣場上觀看的可能有150萬人那麼多。美國國會參議院星期一批准共和黨眾議員麥克蓬佩奧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國務卿提名人蒂勒森亦都獲得到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批准，將會在全體院會表決。參議院以66票比32票批准蓬佩奧的任命，蓬佩奧得到國會批准之後，立刻在副總統彭斯的主持之下宣誓就職。
I'm Michael Richard Pompeo.
I'm Michael Richard Pompeo.
Do solemnly swear.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此之前，马蒂斯已经获准担任国防部长，海利将会担任国土安全部长。美国新总统川普星期一会见了一些工会的领袖，一些工会领袖称这次会面非常之好。川普在这些工会领袖面前对记者说，我们会令他们再次有工作去做。川普会见北美建筑工会主席尚密克加维、北美劳工国际工会主席特里奥苏利文、板金工人工会主席约瑟夫塞纳、木匠工会主席杜格拉斯、密克卡伦等工会领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白宫星期一举行了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首场例行记者会，新的发言人在美中贸易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反映在川普就职的时候重申的美国优先路线，继续了新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强硬态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白宫新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在南中国海中那些国际水域和国际活动的地区，美国会确保自己在那里的利益。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做出强硬表态，甚至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没有否定蒂勒森的讲法，他说这个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岛屿真是位于国际水域而不是中国本身的一部分，这样他们的确会保卫国际领域不被一个国家所占领。在贸易问题上，斯派塞承认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但是他警告美国将重新评价两国的贸易关系。斯派塞说，川普总统重视中国市场。他说，关于中国，川普总统理解对美国商品和服务来讲是几咁庞大的市场。他几星期前和阿里巴巴公司的领导人会面的一部分原因就在这点，这个亦是很严重的市场问题。斯派塞批评他所讲的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不平衡。他说，斯派塞说，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坦白说还有很多中国个人可以轻易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其他服务业或者制造业，或者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都不是双行道的关系。川普总统了解中国市场和美国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愿望，但是他亦关心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到的对待，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使美国退出亚太地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亦即是 TPP。 斯派塞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个行政命令具有标志性意义。他说这个不单只是在于在这个协议，这个对美国国内和全世界都具有标志意义，意味着贸易政策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是一个使美国工人最优先的政策，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进行双边协议谈判，就是要保证美国能够从这些协议中得到利益。斯派塞抨击 TPP 这样的多边协议制度拉低美国能够建立的标准和获取的利益。他说
When you enter into these multi-,
斯派塞说，当你加入这些多国协议时，你是允许协议里面的任何国家和美国平起平坐，无论这些国家的大小，美国和一些很小的国家一个高度，他们能够进入美国这个美妙的市场，而美国在最低的共同标准上谈判。斯派塞说，美国和 TPP 中的大部分成员国都已经有双边贸易协议，今后的目标是加强这些已有协议和推进签署新的双边协议。他说双边协议的好处是，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随时要退出协议，或者当你受到不公平对待时，都可以更容易地进行谈判。而多边协议不是这种情况，多边协议的大多数情况下，所有国家都必须对一个行动达成共识，或者被某个国家退出，这个不是美国的利益优先。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自己主导的 TPP 将使中国在亚太地区填补这个空白，主导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谈判的主动权。斯派塞表示，川普很清楚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他说美国新政府要用双边贸易协议制约中国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制约中国。中国联合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目前已经得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以全球化捍卫者的姿态警告贸易战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如果其他国家后退，中国将不得不承担这个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几日以来，各方都在注意他的新人新政。虽然他的外交政策团队还未到位，不过从他当选之后到上任前的一些言行，台海两岸都关注他是否挑战美国的一中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上个星期就职后，各方都在密切关注他的新人新政，不过他在就职演说当中并未多是着墨于外交政策。与川普团队接近的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叶望辉表示，川普的就职演说以勾画新政府施政优先顺序为主，对中国、台湾或者是对亚洲的立场应该会在国情咨文或者是其他的场合有较为清楚的表态。叶望辉上个星期五在参加川普就职仪式之后，第二日中午身穿着川普彭斯2017年1月20号的红衫，是去到华府台湾同乡会在华盛顿近郊的华侨文教中心举行的春节餐会。
This was not a policy speech. This was a speech that outlines his priorities and the values.
叶望辉在餐会当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个不是一场政策的演说，这个是一场关于指引川普施政优先顺序的价值和原则的演说。所以叶望辉认为，好像是川普在国情咨文或者其他的活动当中将会发表的讲话。在川普的总统任期之初以及是之后的很多场合，川普会有机会表达他对中国、对台湾以及对亚洲的立场。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亦都在参会当中致辞表示，他是期盼美台关系当中川普政府之下能够进一步地提升，虽然不同的政府或者是对如何追求美国的利益有不同的观点，不过台湾关系法依然是美国执行对台政策的最佳指引。罗瑞智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长远的利益，不同政府对于如何更好地追求那些利益或者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美国在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利益却是不变，执行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所规范的承诺将会持续指引着行动和决定。在这场台侨新春活动当中，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亦都是以闽南语发表讲话，对美台关系前景表示乐观。 他表示，川普就任美国新总统之后，美台关系发展亦都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虽然未来仍然是有一些的不确定性，不过他对川普主政之下美台关系的稳定发展感到非常之乐观，非常之有信心。杜石泰表示，美台关系在很多重要的共享价值之下是结合，彼此是有相互的利益需要，所以这个关系不能断，不会断，不可以断。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对从今日开始的美台关系感到非常之乐观，非常之有信心。中国政府星期一敦促美国新政府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将美台关系严格限制在非官方的范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有义务信守美国历届两党政府作出的承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强调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日本和南韩正在准备就贸易和国防分摊成本的问题进行紧张的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在1月20日星期五的就职演说中，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制定保护主义政策，结束自由贸易政策。他曾经表示自由贸易政策是造成美国经济下滑、外国产业兴起的原因。川普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不被其他那一些制造我们的产品、盗取我们的企业、同时摧毁我们工作机会的国家破坏。这一种保护将会带领我们走向伟大的繁荣富强。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声明称，美国将会重新谈判其在1994年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川普总统预计还将退出尚待批准的自由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 涵盖了美国、日本以及10个环太平洋国家，占世界经济的40%。亚洲国家的领导人1月23日星期一对川普有关贸易的强硬观点保持谨慎态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希望加深和华盛顿的经济联系，但是日本股市1月23日星期一早晨大跌，这个是日本市场对川普就职演说反映负面的一个信号。日本国会在1月20日星期五川普总统就职的当日批准了 TPP。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这项协议将会没有意义。安倍在川普总统就职后向他发送了祝贺信息，称日本期待与新任总统携手合作，保证亚太地区的繁荣与和平。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透露，日本正在争取安排安倍与川普会面，这样安倍就可以向川普强调 TPP 的重要性。1000多家日本企业在墨西哥设有工厂，向美国出口产品，因此任何对北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的改变都会使这些企业受损。日本企业界领导人已经表达了对美国保护主义的担忧，认为这个将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日本商会主席三川明夫1月22日星期六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将会对世界经济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南韩不是 TPP 的成员，但与美国签有一份曾被川普批评过的自由贸易协定。一些美国企业抱怨南韩试图通过对美国进口的产品实施过度且令人困惑的非关税规定来规避这一份的协定。南韩代理总统王教安星期一表示，他的政府一直在与川普政府联系，向他们保证南韩会正确的执行协议。
저희들이그동안한미관계에있어서우리가해왔던호혜적인관계들또우리의기여들이런부분들을충분하게설명을하고있습니다。
王教安在记者会上说，南韩正在全面解释南韩与美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南韩对韩美关系的贡献来说服他们。 南韩会继续努力通过合作的方式增进与美国的关系。川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还发誓将改变美国的政策。他称美国现行政策在资助其他的国家军队的同时，非常令人难过的允许对美国自己军队的消耗。在竞选期间，川普称日本和南韩属于被他称为搭便车者的国家，这些国家没有向美国足额支付防务分摊费用。目前有50,000美国军队驻扎在日本，28,500多名美国军队驻扎在南韩，维护区域安全以及保卫美国的盟友不受北韩或者中国的攻击。南韩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评表示，南韩政府在棘手的问题上应准备双赢的策略来与美国合作，比如美国可能会要求南韩负担更大比例的防务开支。但是日韩两国都辩称他们遵守了现行的防务分摊协议，日本据报道支付了约16亿美元的防务开支，而南韩每年向华盛顿支付8,660多万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委会的领袖提出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弥补他们所说的美军在前任政府执政期间蒙受的损伤，以应对来自民族国家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但是防务专家认为，大力提升军费的议案将会面临巨大的阻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1月23号星期一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声称从2010年到2014年的期间，美国实际的国防预算是下跌了 21%， 而与此同时，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比以往更加恶劣，包括俄罗斯希宁周边的国家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他提议将2018年财政年度的基本国防预算提升到6,4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在卸任之前计划将明年的国防预算定为是5,840亿美元。索恩·伯里议员的提议看来是对参议院领导人相关提议作出的呼应。一个星期之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发表一份国防白皮书，提出将2018年财政年度的基本国防预算提升到6,400亿美元，同时建议在未来的5年里面逐年增加国防预算，目标是将2022年的国防预算增加到7,405亿美元。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示，重振美国军力将会是他执政期间的一项工作重点。在去年11月大选以及上个星期新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共和党人现时掌管国家行政以及立法大权，为增加军费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1月23号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讨论会的一组防务专家一致认为，由于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是拥有微弱多数席位，任何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的议案都将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专家艾格林表示，共和党人预计会消耗很大的政治资本推动税收制度改革以及是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以至于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政治资本推动大幅度的提升国防预算。刚刚上任的川普政府预计不会很快地推出未来5年的国防预算方案，但是公众都猜测白宫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面提出一项追加拨款措施，尽早为重振军力注入新的经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川普在星期五中午宣誓成为美国的第45任总统，美国正式进入川普时代。由于担心川普总统会使到美中两国陷入严重的冲突，北京在川普就职前夕释放出和解的讯息，敦促川普成为中国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不过美中两国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都对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一些人担心川普已经将中国看成是伊斯兰国之后美国的第二号敌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宣誓就职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媒体谈到了北京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华春莹说，他们希望与美国新政府共同努力， 继续秉持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深入沟通和对话，不断增进互信，互相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和建设性地处理彼此间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和分歧，积极拓展双边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以及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美双方都应当试图成为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对手或者是敌人。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亦都发表文章说，希望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总统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并显示出与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感。一份泄露出来的宣传文件显示，中国政府禁止国内媒体出版任何未经授权的对川普言行的批评。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双边关系在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前出现进一步的紧张，从而影响今后关系的发展。中国官方还禁止国内媒体自行报道川普的就职典礼，而必须采用官方媒体的通稿。川普在就任总统前多次质疑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包括这个政策在内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谈判。美中两国的专家都对川普执政后的美中关系感到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他不知道美中关系发展的方向，或是川普是否只是跟着感觉走。这个使到黎安友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感到非常忧虑。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说，他担心的是川普已经将北京作为伊斯兰国之后美国的第二号敌人。卫报援引谢淑丽的话表示，我们不应该美化目前美中关系的现状，这个关系有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在川普似乎寻求的这种激进的手法之外，还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其他办法。目前是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的谢淑丽说，完全放弃和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并将中国已经看成是一个敌人，是一个错误。这位中国问题专家亦都不认为川普真正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如果美国对他进行不必要的挑衅，他能够对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的利益带来损害的程度。谢淑丽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川普在2015年再版的《跛脚美国》如何使美国再次伟大一书中明确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而中国将美国当作敌人。川普在书中说，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现在是美国开始将他们当作美国的敌人来采取行动的时候。如果美国做啱了，中国将会对美国表示出全新的尊重，而美国可以高兴地和作为美国朋友的中国走上通向未来的高速公路。川普在这本书中以及竞选过程中都多次地表示，中国在偷走美国的就业，摧毁美国的制造业，并盗走美国的技术与军事能力。川普说他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三方面的威胁，他的货币操纵，他的系统性的企图摧毁美国的工业基础，以及他对美国展开的工业间谍活动以及网络战。中国的学者亦都认为，川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将会相当的动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对环球时报表示，美中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贾庆国说，关键是将这个冲突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而不损害两国重要的共同利益。这位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建议，面临川普可能对美中关系提出的挑战，中国应当首先保持冷静，多观察，而不要急于做出结论。同时，中国将维持它的底线，包括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其他涉及主权与领土完整等方面的议题。贾庆国说，中国愿意改善与美方的沟通，来加强两国可以共同努力的领域合作，并建立一个控制冲突的机制来处理现有的问题。不过亦都有一些人仍然希望川普总统能够与北京发展互利的关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谢伟说，虽然川普没有做出任何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的事情，但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环球时报说， 中国民众对川普有关中国的言论反应平静，不管是在网上还是网下，但是好像看电视剧那样看待有关川普的一切。川普在竞选期间在中国享有很高的支持率，不过他的很多中国粉丝现在开始有不同的想法。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人权组织披露709案，中国律师受电击等酷刑。受迫害律师日，台湾人权团体呼吁中国停止迫害人权律师。中国推出措施严厉管制互联网翻墙工具 VPN， 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一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一傍晚发表新闻稿，指再有两名709大拘捕案在押律师受过严重的酷刑，并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慨。新闻稿表示，据关注组得到的可靠资讯，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和黄全章在被拘捕后最初的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各种严重的酷刑，其中包括电击、电流强度直接导致受刑人当场昏迷。直至到1月23日，李和平和黄全章已经被关押了563日，从未被允许和辩护律师或者家属见面。李和平的弟弟弟李春富律师在被关押530日之后，1月12日被取保候审，但骨瘦如柴，极度恐惧，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李春富清醒时曾经透露，被拘前并没有高血压，但在看守所医生说他有高血压，日日都要他吃药。新闻稿表示，北京律师陈建刚日前发报会见谢阳笔录，详细记录了另一个709案律师谢阳在长沙被关押550多日内遭受的酷刑及不人道对待。草根维权人士去年12月向得以会见的律师透露，曾遭受严重酷刑，包括几日都不能够睡觉。今日是国际受迫害律师日，台湾一些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律师及其他非法拘押、定罪和判刑的人士。台湾立法委员尤美女士说，人权是普世价值，捍卫人权就是律师，但当律师本身的人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甚至遭到逮捕、关押或者酷刑的时候，这个是一场人权的浩劫。他说，中国是今年国际受迫害律师日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从2015年709镇压以来，已经有200多名人权律师被中共当局拘捕，有些在押律师遭受到酷刑甚至电击。他说，中国当局这样对待人权律师的目的，就要警告所有人，保护你们的人都自身难保，所以你们是没有人权的。中国工信部星期日宣布展开为期14个月的行动，对那些为中国境内用户提供绕过政府防火墙的网络接入服务实施严格管理。中国工信部星期日发布的通知说，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 等其他专线开展跨境经营服务。工信部表示，在从通知发布的日期起到2018年3月31日的这段时间内，将对全国的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展开清理规范工作。工信部说，行动的重点是要查处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和层层转租等违法的行为。在中国营运的众多外国和国内企业都会使用 VPN 来到展开业务。叙利亚政府与反政府力量星期二继续在哈萨克进行和平谈判，星期一的第一日谈判并未有出现突破。有关官员说，双方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进行的谈判中并没有直接对话，而是通过调停员来间接沟通。 谈判的重点是巩固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去年十二月份斡船达成的全国停火协议，这次的停火基本上得到遵守。英国最高法院星期二裁定，英国退出欧盟的程序必须先经议会批准才能够启动。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廖柏嘉宣布以8-3的票数通过这个决定。他表示，这个裁决的依据是退出欧盟将会切断英国法律的一项依据，并改变英国公民享有的权利。英国暗示将会寻求以所谓硬的退出的方式来到离开欧盟，可能包括离开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单一市场。英国退出欧盟的有关谈判计划在今年较晚时候开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继多个香港民间团体早前发起2017年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提出公民提名产生民间特首候选人，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和多位的民主派选委最近宣布筹办市民推荐特首候选人计划，并且举办民主派选委商讨日，让民间提名的特首候选人有机会争取民主派选委的提名，从而成为正式的特首候选人。有参与计划的民主派选委说，希望突破小圈子选举的限制，还票于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與公民聯合行動繼去年9月立法會選舉推出雷動計劃之後，最近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和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籌辦2017特首選舉民間投票，希望透過港人發聲突顯特首小圈子選舉的荒謬，並且為選委提供民情參考，但是不會捆綁325名民主派選委的投票意向。所有符合參選特首資格的人士，如果有意成為民間特首候選人，截至到1月31日，只要取得100市民提名，就可以向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提交参选意向书。2月7日至到22日是民间提名期，如果报名人士取得1%的登记选民提名，即是大约37,790公民提名，就可以成为2017特首民間投票候選人，而在2月4日下午之前公開宣布有意參選特首的官方參選人，亦都會自動成為特首民間投票參選人。多次協調泛民主派候選人參選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的民主動力，最近和多名民主派特首選舉選委召開記者會，宣布筹办市民推荐特首候选人计划。民主动力创会召集人郑宇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为了增加2017特首选举民间投票和2017特首民间投票候选人的公信力，并且容许公民提名产生的民间候选人有机会争取325名民主派选委的支持，成为正式的特首候选人，民主动力和多名民主派选委组织市民推荐特首候选人计划这个平台，尽量给市民有机会参与特首选举。
这两者当然都是希望呢达到这个理想啊，就是公民有投票权、有提名权。虽然在目前一个很不民主的制度的局限底下，我们依然呢尽量让市民有参与机会，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郑宇石表示，市民推荐特首候选人计划将会参考公民联合行动 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进行的特首选举全民投票结果，如果有民间参选人获得37,790个市民提名，并且承诺任内不受中国人大831框架限制推动政改和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参与计划的民主派选委可以考虑提名这位民间参选人成为正式的特首候选人。郑宇石仲说，民主动力将会在2月25号举办民主派选委商讨日，让参与计划的选委有机会去评价参与商讨日的参选人，仔细考虑提名策略。郑宇石强调，计划和公民联合行动完全独立运作，同时取得专业议政7位立法会议员的支持。郑宇石仲强调，计划不会捆绑325名民主派选委的提名和投票意向。
但是我们既然相信民主，我们就相信呢尽量等市民参与，但是我们同时承认每一个支持民主运动的选委，他都会经常问自己怎样向公众能够有更好的交代，这个是我们组织这个平台的最基本的理念。
参与计划的民主派法律界选委张达明在记者会上表示，至今已经有超过80名民主派选委参与计划，他乐观估计2月25号的民主派选委商讨日将会有150名民主派选委参与，足够提名一位参选人正式入闸成为特首候选人。张达明强调，计划有实质的作用，最重要的精神是还票于民，突破小圈子选举，
就是希望简单来说是还票于民或者赋权于民，亦都好希望咧，就係依家大家傾邊個可以入閘，邊個唔可以入閘，啲邊個係做特首呢、這個討論咧，大家唔好淨係覺得嗰啲嘅參選人咧，即係淨係好似要同選委交代、同選委拉票咯，而係我哋希望咧，就係、是、其他候選人佢哋都要面對一個問題，佢哋要向市民係去交代嘅。不要只是向小圈子的选委去交代拉票，而是希望他们是要向市民去面对市民，在市民那里去拿他们的推荐，拿去提名。
张达明表示，计划采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名词，市民推荐特首候选人计划，希望有参选人向建制派选委争取不够提名票，亦都可以参与这个计划，看看有没有市民支持这些参选人入闸成为正式的特首候选人。张达明仲说，计划提名的参选人不是没有底线，必须承诺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和不受中国人大831框架限制推动政改。
你见我表述亦都是比較好的表述，即我對我來說比較容易接受的表述，因為我們不是所謂撤回831，即是沒有說一定要去所謂同志，因為那論述很簡單，我們都希望即使現在一些比較建制候選人可能他說就說、啊、即不可以不理831樣，其實我相信如果有人跟他溝通，可能他們都會被說服其實我這個寫法完全符合基本法，完全符合即是831決定。
张达明表示，831框架是中国人大2014年回应特首梁振英提交的政改第一部曲的报告，831框架是第二部曲，表明香港可以推动政改，但是要在831框架的条件之下。张达明强调，831框架不是人大释法，不是法律，只是因应2014年的香港政治情况，而当时推动政改不成功，相信下次重启政改，当时的特首再根据831框架根本不会成功。
一泛民的人不会接受的，议员来说根本没可能成功的， 咁佢唯一可以成功嘅咧，就係話佢係到時佢盡佢力，要同中央去講翻香港嘅情況去到咁樣。其實我哋可以寬鬆啲嘅，特別如果睇翻八三一框架限制咧，其實我相信依家建制好多人咧，佢知道都行唔通嘅。你話要過半人先可以提名嘅選委，依家諗下佢哋個個拗曬頭，我諗除咗林鄭有機會攞到之外咧，冇人攞到，即係冇人有信心攞到105個提名。
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在记者会上表示，参与民主派选委商讨日的特首参选人，如果他们在建制派争取不到足够提名票，需要争取民主派选委支持，他们可能会尝试调整政纲，他会持开放的态度邀请不同派别的参选人，给他们有一个平台去自由讨论。
所以我又會開放態度咧去睇，就係話我哋所有候選人、參選人，我哋都會邀請嚟，俾個平台佢哋去討論、自由討論。而我哋民主派嘅選委都有機會提問，然後佢哋要去講解佢哋一啲嘅立場嘅方面。咁依個我諗係我哋係提供一個中立客觀嘅平台，去俾市民大眾、俾選委各方面去參與。
3月26日舉行的特首選舉，仍然由接近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投票選出新一屆特首。趙家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北京希望全方位控制香港特首選舉，香港市民要爭氣，盡可能在這次特首選舉發揮正面的影響力。
我哋希望即係不要再有一個像梁振英統一模式模樣版本嘅撕裂香港嘅特首，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就發揮一個正面嘅影響，我哋揾到一個係令到市民大眾都能夠接受，係令到香港嚟緊五年可以休養生息，然後就住民主進程係可以係去翻去應該要嘅真普選嘅路軌上面去爭取。
接近40名民主派选委最近开会讨论特首选举部署，就特首选举提名达成共识。负责协调民主派选委的法律界选委、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民主300+选委同意应该有策略地提名多过一名特首候选人，而且不排除提名建制派人选。
西环他要去操控这个选举呢，其实已经是一样很容易的事，但是呢我们要做到有策略地是去反操控，同是不是做到有竞争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那个局势怎样发展。提名阶段起码我们会积极地用我们的提名权呢，是去替做一个有竞争的特首选举。那这个当然是包括可能是提名一个非建制派的候选人，或者是提名一个建制派的候选人，那这些这样的可能性全部都可能发生。
郭荣亨表示，民主300+目前未对任何一位参选人有明确提名意向，需要听取他们详细解释政纲，亦都会留意局势变化，预计到2月底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阶段的尾声才会正式作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709大拘捕案在押湖南律师谢阳受酷刑的消息近日传出之后，引发海内外关注，大批民众自发从1月22日下午发起网上一人一照的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的公民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很多中国公民通过一人一照的形式在微信、微博、推特等海内外社交媒体上发出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的呐喊，关注在押期间受酷刑的709案的维权律师谢阳。此前谢阳的代理律师陈建刚1月19日在网上公布本月两次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总共大约17000字，详细记录了谢阳披露的自从2015年7月11日起被捕后受到的待遇和酷刑，外界所传对709案羁押人员的十几种酷刑手段亦被证实。 根据谢阳口述记录，谢阳在开始的被监视居住，亦就是外人毫无任何有关他信息的被秘密关押的半年中，被长沙市多名国保殴打，剥夺睡眠，致精神崩溃，辱骂威胁，曾经每日二十多个小时被逼坐吊吊椅，导致双腿麻木肿胀，他的双腿几乎残废，重病下被殴打昏迷，被引诱诬蔑同行，被威胁妻子儿子的生命安全。在看守所一年里面，他被精神上孤立隔离，不准用钱，长期上厕所没有手指，缺乏牙膏等基本日用品，被管教同死刑犯数次殴打。检察官以提审为理由阻止律师会见，劝谢阳认罪。公安局同检察院联合逼谢阳否认刑讯逼供，并且认罪。此外，谢阳的律师还公布一份谢阳亲笔信，指控长沙市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在明知谢阳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所做笔录是酷刑之后无奈下的口供不属实，而且在谢阳明确提出侦查人员对他实施刑讯逼供后，拒绝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旧批准逮捕，已经构成刑事犯罪。谢阳妻子陈桂秋一月十九号网上公开征集控告团律师，准备追究谢阳遭受刑讯逼供的酷刑，呼吁外界关注谢阳警况。一日之后，有七十多位律师响应加入。谢阳辩护律师之一的刘正清一月二十号代表谢阳发出709谢阳律师遭残暴酷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一名以及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九名警察，以剥夺睡眠、暴力殴打、坐吊吊椅、烟熏眼睛、有病不医、不给水喝、威胁家人生命、阻止律师会见等刑讯方式，强迫谢阳自证其罪的刑事责任，导致谢阳几次想自杀以求解脱。谢阳专案组会同陈桂秋所在的湖南大学领导一月二十号上午开始约谈陈桂秋，期间毫无讯息。在近七小时后的下午五点几，陈桂秋先在网上对外通报平安。陈桂秋曾经多次就接到匿名人传讯话谢阳在押期间遭受酷刑，以及有关当局刁难同阻止律师依法会见谢阳或者阅卷等情况，向有关部门发出控告。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几次致电长沙市公安局，电话都无人接听。长沙市检察院办公室一位女士听完记者陈述后，要求记者联系宣传处，但是宣传处电话无人接听。谢阳的律师陈建刚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遭受的酷刑令人发指，他有道德和法律责任使外界了解谢阳遭受酷刑的真相。他说，
我已经得到消息是要找我的，但现在还没有发生。在中国，如果权力没有任何制衡监督，
陈建刚表示，他已经得到消息找他约谈，但是现在还未发生。在中国，如果权力没有任何制衡监督制约的话，这种状态是正常的现象。实际上的情况是确确实实都发生这种状况，就是这种悲剧每日都发生。如果他了解这个真相之后，他选择沉默，选择掩盖这个真相，那他就跟官方指派的律师没什么不同。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研究员黄松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律师在押期间遭受的刑讯逼供令人不安，要求中国政府严惩施以酷刑的人员，立即释放谢阳和他仍然被关押的709案人员。他说，
谢阳所描述的他的那些受到酷刑的情况，跟我们人权观察之前记录的那些，
黄松莲说，谢阳所描述他受酷刑的那些情况，和人权观察之前记录的那些酷刑的情况是非常相近。这些酷刑当然违反国际法，亦违反国内有关法律。他们呼吁对施以酷刑的那些政府官员进行追究，必须要立即释放这些人权律师，因为他们没有犯任何的罪行。上海几十位维权人士近日上街举牌，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谢阳，停止迫害，并立即释放709案所有的在押律师和其他公民，依法追究犯有刑讯逼供、滥用职权和破坏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同时，709案被捕律师李和平和黄全章十八个月来仍然得不到律师会见，两个人的家人担心李和平、黄全章是否或者会受到什么的酷刑。而李和平律师的弟弟2015年8月1号被秘密拘捕后，一直无法会见律师的李春富律师， 1月12号突然被警方取保候审，但是他个人骨瘦如柴，疑似精神病，后来确诊已经患上精神分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泛绿阵营台联党将会邀请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叶比亚在三月底访问台湾，该党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核发相关的入境签证。下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联党主席刘一德表示，面对中国的打压以及国际封锁，台湾不能够坐以待毙，必须要进行反制。
因为台湾民主开放的这个优势啊，我们人民有邀请所有中国不喜欢。
刘一德表示，尤其是因为台湾民主开放的优势，台湾人民有邀请所有中国不喜欢的人到台湾来，这个其实是反制中国很重要的外交筹码以及台湾的力量。刘一德仲表示，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协助相关的行政作业程序，让叶比亚能够顺利访问台湾。台联党指出，叶比亚此行将会针对人权、民族自决以及是独立议题和各界进行交流。台湾应该是串联亚太各独立力量对抗中国的霸权，塑造台湾成为独立运动结盟的平台。叶比亚亦都透过录像表示，台湾、东土耳其斯坦、西藏以及是南蒙古是命运共同体，大家是必须要互相帮助、交换意见以及经验。他亦都感谢台联党的邀请，并且希望台湾政府能够促成他到台湾访问的愿望。聚众献善的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伊里哈木表示，乐观地看待叶比亚能够顺利访问台湾，亦都希望台湾的政界、媒体能够更加关注维吾尔人的现况。
我们也同样渴望自由，我们非常
伊利哈木表示，他们亦都同样渴望自由，他们非常渴望在自己的祖先留下的土地上自主的管理这个国家。伊利哈木还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维吾尔人必须起来反抗中国的压迫，将东土耳其斯坦发生的一切公诸于世界。2009年台湾南部城市高雄举办的电影节放映了有关叶比亚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亦都邀请叶比亚本人是亲自到台湾访问，不过当时的马英九政府不同意发放签证，最后由叶比亚的女儿代为出席。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除了叶比亚之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否能够访问台湾，亦都成为了人权活动人士的观察指标。民进党过去不断地批判马英九政府因为中国的压力而将这些人士是拒诸门外。虽然台联党表示蔡英文政府核发叶比亚入境签证的可能性很大，总统府方面则表示任何人提出入境申请将会由主管机关处理，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台湾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创佐日前借住是由出席川普总统就职典礼之便，在华盛顿特区同叶比亚见过面。林创佐表示将会协助叶比亚到台湾访问。林创佐仲在念书发文指出，同老朋友维吾尔人权领袖叶比亚是喝茶醉酒，并且畅谈了台湾的社会脉动以及是政治新局势。叶比亚曾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位成功商人，并且当选过中国第八届政协委员，后来被中国政府以向境外组织提供国家情报的罪名判刑入狱。2005年叶比亚获得保外就医前往美国，目前是疆独领袖，被中国政府视为是恐怖分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